今天很感恩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分享是我的属灵的长辈特别是营商宣教的长辈曾弟兄他是在欧盟同工已经有41年的历史了他与家人曾经在9年的时间在巴基斯坦做职堂的工作然后过后8年在塔吉克斯坦做救灾扶贫为了更有效的动员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2002年他转型开始做营商宣教从2005到今日在中国推动营商宣教重点就是一带一路跟我们完全一模一样的宣教的意向所以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他
大家早安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也分享神我们伟大的神奇妙的工作我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要讲的太多就做一些的一个介绍吧大家都听得到是吧
可以啊
可以啊那好那这个 screen 也可以看得到哈
可以
因为这个我1979年就被呼召到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预备主的再来所以1979年呢我就到了巴基斯坦这个小年轻小帅哥就是我41年前然后呢在巴基斯坦1980年就神的一个清楚的呼召要我在穆斯林当中建立一间教会那这个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时候要一个穆斯林信耶稣都好难啊怎么在穆斯林当中建立教会但是无论如何那我就说神啊我愿意那我就去念神学过后呢就一个人跑到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巴基斯坦的南部做这个食堂的工作像穆斯林传福音我们的对象就是这些巴基斯坦的这个信德人那时候信德人的人口大概有2500万信主的信耶稣的不到就是穆斯林哈这个信耶稣的不到10位所以非常非常的这个需要但是我们后来呢神也给我预备了这个姐妹那我们结了婚带了一些小团队就在巴基斯坦但是因为我们的签证的问题所以就不能够久留所以其实我也被他们驱逐出境了然后来呢神就开路到了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那时候呢是在战争刚刚结束那我就带着我的3岁的儿子1岁半的女儿一个家庭就搬到了塔吉克斯坦在战乱当中那我们做什么呢主要就是做救灾扶贫就是给这些孤儿寡妇
郑总你没有 share 你的 screen 你要按 share
哦还没有 share
对
哦不好意思我的这个图片都发了用很多我以为你们都
没有我们只看到你的大头你很帅
哦不好意思哈哈哈哈OK 谢
我刚刚有给你授权
了是我已经上了吧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的不过我们刚刚看到很帅的帅哥没关系
哦哈哈哦不好意思这个是帅哥不是我了OK 这个是我们在塔吉克斯坦我在巴基斯坦的刚才讲了哈这个是在信德省在信德省然后这个是我太太现在可以看得到了哈
可以
可以不好意思然后就到了塔吉克斯坦1997年到塔吉克斯坦带着我家人到塔吉克斯坦因为那边是那时候在战乱时期的也生活也不容易了而且那边也冷然后我们主要的就是去就扶贫给孤儿寡妇送米粮啊各方面的然后就在2000年那一年在塔吉克斯坦3年过后呢就看到一个塔吉克斯坦的 穆斯林背景的教会建立了，很感恩的，就是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小团队在那边做这个服事的工作，所以过后呢我就转型，因为那时候2000年过后呢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华福就有一些中国的这些弟兄姊妹过来，然后挑战我到中国去推动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个运动嘛。那时候我说我对中国没有这个负担，我的负担是在穆斯林当中，但是他们的说不是在中国，乃是动员中国，因为那时候刚刚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个意向也慢慢的更清楚。那所以呢，因为他们知道在穆斯林当中工作的这个，特别是能够讲普通话还是讲汉语的人很少，那所以呢，我祷告过后也感动，就在就预备自己，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塔吉克斯坦的工厂主任，所以我还有责任，所以我就在那边放弃了救灾扶贫的工作，就自己转型到乌鲁木齐买了一些这些塑钢门窗的设备，然后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哈哈，就开始就做生意，但是在那边也就带领这个穆斯林塔吉克斯坦的穆斯林来信主，然后他是我的 supervisor 管工，然后培训他就是的门训他过后呢，让他再去带我们其他的同工员工大概有十来位这个是一个经历，过了3年过后，那边也不错做生意，那时候第一次做生意还是相当成功啊，因为他这个市场还没那么容易，然后我就很有自信的就到了中国，2005年住在乌鲁木齐一年，我们家庭然后就搬到了苏州，我的这个背景哈，这个也是我苏州的背景，然后在那边呢，我就2006年就注册一家公司在那边做贸易做各方面的，但是做了5年，我的生意在那边做5年连一个生意都做不到，而且呢每一个月都在亏我的公司的员工哈，这个是我苏州的员工团队，那么的薪金啊，我的租金啊，各方面5年把我们家庭的所有的储蓄都用完了，还不够，要借钱，借钱也不可能做生意常常借钱，这个又没有一个可固定的收入，那后来呢我就把我们的房子卖掉，那卖掉呢还在神那边说，我清楚神要我再往这方向去做，但是做不死没有办法，自己真的说神啊，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就在那时候，2010年，巴基斯坦有一个洪灾，非常大的洪灾，然后神就感动我去做救灾。我说不可能啊，那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要去做救灾，还要去付出，还要去给予，那么没办法，最后神感动我，我就顺服，就去了救灾然后过后回来就有这个英国的老兄嘛，他就到苏州来找我他是一个相当大的老板然后他就跑到，因为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住在苏州，他就跑到苏州来找我，然后呢就定我做他们公司的中国代表，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子做过哈，他就给我定我做他的代表，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开始代表他们的公司去采购为他们采购啊，验货呀、发货呀，各方面的，然后有一些产品我们可以自己做的，这个是一个礼品，这个人化的礼品， 那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做的，我们就招了一些自己有一些买了一些设备就自己做了。然后呢，这个是我苏州的小团队，苏州的的一些员工现在还在苏州，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做礼品的生意，很不容易啊，而且从今年开始就完全没有生意做，但是没办法，但是我们还是往前走。那接下来的话呢，是讲到一点点的，我快快的带过，我知道你们的时间也比较紧张，就是中国的这个教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那我50年是复印进中国，50年到80年大概也就是一个教会受逼迫和这个教会被念禁的一个情况当中。但是呢，在80年到10年教会就爆发性的发展啊，然后2010年主要这个是大概给大家一个框架。然后呢，接下来就想你看80年到2010年的时候呢，这些是就会在发展的迅速很快，因为从大概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有大概2500万的基督徒，发展到2010年，大概他们的预测有1亿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是爆发性的。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呢，我们在那边呢就开始家庭聚会。那这个是我在开始的家庭聚会，小小的开始，然后从2007年开始，就后来发展的有3间教会，1间大概有60多位，这个他们自己也有分裂了哈。然后有一个60多人，一个100多人，一个1000人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教会的发展是爆发性的，特别是我从穆斯林背景20年才建立一个穆斯林的教会，这里很快的就可以看到起佛教。那2010年复印出中国，那这个我们就在推动做这个宣教中国的这个事工。那这个我们也很清楚，大家对这个背景就是这个复印变传队啊，西北灵工团啊，这个是在40年代。他们有这神给他们的这个意向。那么到现在呢，中国的教会一个他们的这个福音西传，就这个是他们的这传承下来的。然后但是呢，我们发觉到虽然有这样子的意向，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教会没有参与，也不晓得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宣教的重要性。那所以呢，我们动员中国的教会参与服侍跨文化的浪潮，就是用这个把握时机的课程，我相信你们也有用过，也有参与，有一些人啊，那我们就在那边呢，就动员这个用把握时机的课程，哇，这个我们大概5-6年的时间，每一个星期2-3次的到各城市、各乡、各大小城市甚至乡村去开把握时机的课程培训统筹。然后这些人非常渴慕，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课程，这样子对宣教的一个这个比较宏观的认识。这个是在内蒙古的把握时机课程，有200多个人参加一次啊，这个是200多人。所以呢，你看到他们对这个宣教的要认知，要去学习，非常非常的热忱。然后我们在那段时间也培训了大概100整百个统筹。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不再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有100多个这些统筹在国内现在都可以用这个网上的课程已经有在网上可以办课程了啊。然后呢，也有一些宣教大会在邀请，这个是在杭州的，邀请我去跟他们分享关于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宣教的事工。那这些呢来参加的哈、啊 这个是在杭州的一个体系哈。其实他们是以前是戴德森尼托孙背景的这些教会背景的，那么他们的这些都是他们教会的领袖，不是所有的人。就你看中国，我相信未来继续的往下去的话呢，中国西传福音西传的浪潮就会越来越大的这个浪潮。所以我对中国宣教的这个很有信心，因为这个不是说哎呀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深信现在福音的中心点是在中国，那么在中国的这一个福音要西传要去这个浪潮也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啊，我们在鼓吹这一整十五年都走不出去。感谢神，在2015年习近平就为中国教会开了一条路，叫做一带一路，大家都很熟这个一带一路了哈。啊，这个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出路。但是我就挑战中国的教会说，现在以前你们出去不了，现在你们没有借口了啊，神已经给你们开了道路。但是呢还是很多教会漠不关心对跨文化的。我们在导华沃世纪的课程也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出去，神一定会用有办法让你们出去的。哪里知道真的就在2018年、2019年到今天，中国教会遇到相当大的逼迫。你看从2017年、2018年就是拆教堂，有一些封闭家庭教会被逼迫，被牧者被关进监牢。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呢，中国教会的逼迫与宣教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在把握时机课程就告诉他们，警告他们说，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如果你不顺从这个命令，那你就要承受使徒行传八章一节的结果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当那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受逼迫，最后呢门徒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和各处去。你看从一章八节到八章一节，这个是有好几年的一个过程。所以门徒一直不愿意出去，因为大家都哎呀都一直个好的团契，不愿意出去，那么神就有办法让他们出去。所以最近的话呢，因为我也看到好多的教会已经开始在往宣教的这个旅程走了。因为我们的一些会教会的一些就之前的在这个逼迫之前，很多的教会都想要建教堂、买教堂。那现在呢，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在每一个家庭开始在家里的聚会了，然后不需要教堂，现在就往宣教，特别是这一些新兴家庭新兴的这个城市教会啊。这个2030的意向在四年前他们开始推动了，然后这些在中国的比较有名望的城市新兴城市教会，比如金明日啊，万邦教会的崔前啊，天明寺的根基的教会，各方面他们都现在一一的往宣教的合场开始去发展。那么这个是很这个这一集这些都是至少 我有参与帮他们建立，透过把握时机鼓励他们参与，带领他们到海外的这些我们有联络的差会哈。现在这个是本土的这个差会，因为我没有时间把它列出来。但是呢，我一个很感动很感恩的就是，因为我看中国的教会受逼迫，但是呢在穆斯林国家很多教会也是在受逼迫的。这个是我们在巴基斯坦的一个牧者退休会，然后我们带他们，当然在不同的城市开这个牧者退休会，他们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知道说神能够在中国的教会的逼迫当中兴起这些基督徒的领袖，基督徒的教会能够并且在困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发展这么厉害，那么他们相信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教会也能够这样子的发展。所以我相信这个呢，巴基斯坦的就中国的教会的逼迫就逼出一些教会的领袖做宣教，又把这一个宣教和受苦的意向带到这些穆斯林受苦的国家，我相信将来会有大的大的这个影响和冲击。那这个就是我们参与的一些这个是 Fred 王明发老师，我们一起在参与这一个加利利的宣教团呢。那除了之外呢，就很因为很多团队我们都参与了，但是呢这个比较大的加利利的团队，他们大概有100多个宣教士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在一带一路了。然后呢现在在发展中的一个很关键，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的，就是这个四一的这个宣教运动，他们有16个字，神国布局，扬帆起航，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就是他们的地理的这个范围。然后呢一带一路也代表了商业的这个的重点为商业的发展，然后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要建坛，或者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做这个祷告和宣教。那他们的这个核心神掌权，放下自我，具体聆听，彼此查验，神启人动。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等候，然后就合意的跟随。所以这个他们不只是一个城市，这个从昆明发起，但是呢在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叫做四一的这个宣教行动。然后三经协力彼此成全。那三经是什么意思呢？三经是牧者牧者就能够结发资源这些人才各方面的。然后代祷者，那代祷者呢就是在属灵上的资源，代祷建立祷告中心，不同的地方祷告中心，祷告祭坛然后呢就安排他们每年都有安排去走祷，然后参与属灵征战的这个事工。所以他们你看西方的宣教，他们就是差派宣教士，当然教会为他们祷告。但是呢这个施予的这个运动呢，他们是整体的有这个祷告，就是宣教的祷告祭坛中心。这个负责的人他告诉我，他们大概现在呢已经在全国在国内已经开拓了大概有800多个祷告中心，就是为宣教祷告的。然后呢大概有200多个这些的祷告中心是24/7的祷告，所以他们也非常注重祷告。然后呢还有一群呢就是商人，那商人就是在预备动员这一些商人经济和建立这些商业的平台。接下来我们这个 叫做陀商，这商人的平台呢叫做陀商的平台，这个呢我没有时间再介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要往一带一路去，到中国呢这个习近平，我听曾经在听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以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成功的案例，那这个成功的案例其实呢是一个工业园区的建立，也就是商业，因为建这条一带一路的这个铁路啊海路啊，这个不可能就能够带动经济，所以肯定是一个一个工业园区。因为我们从新加坡过去，我住在苏州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新加坡中国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所以在那边呢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我深信这个一带一路以后将会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式的这些工业园区会布局到这些海外。其实在埃及已经有了这个工业园区了，就中国的工业园区建立了。那所以呢我们布局呢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开始我就四五年前就开始往这个酒店行业的布局，教育方面的，然后农业的和贸易的，那我们的一些项目，这个是项目了，在昆明开始了这个酒店管理学校，这个是我们一些的毕业生。那么2018年我就组织了一些中国的酒店老板和一些餐饮的老板，然后我们20多个人聚集在探讨怎么样的成立一个商会，就是酒店的餐饮基督徒的商会，预备自己往前面走，但是这个还要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推行。而我在盐城也开始了这个幼儿园，那么还有在新山，在马来西亚新山，就新加坡隔壁的，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一个国际学校，是我们团队，我们当中的这些团队的这些学校已经去年刚刚开始这个是这位是他的发起人了然后我们也往巴基斯坦去做这个营商宣教，农业宣教这个弟兄我们在那边呢大概已经4年多了，那么我们前3年的话呢也挣扎得非常厉害学习，那最近呢我们又有信心的能够再扩展，大概我们在那边有20多英亩地。那你要知道哈，巴基斯坦的地非常的便宜哈，那这些好的地哈，我们租金一年的租金才150块钱美元 OK。所以怎么亏也亏不了到哪里了，因为那边的工资也很便宜所以呢我也盼望你们有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投资，我们在那边 OK。 那我们不只是做这些养鱼，我们也自己做孵化孵化这些小鱼，我们自己做孵化，然后就能够掌握着这些，然后呢当然这些也是这个鱼塘呢，我们又在西利亚也开一些贸易一些各种不同的项目这些在那边也有一家宾馆这个是我们团队当中的一个弟兄在那边开我们在埃及也有一些的商业，这个是埃及的商业中心如果说你们到埃及欢迎你们来，如果说你要在埃及来注册公司，我们这个商业中心可以给你有所有的服务然后当然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以当地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所谓宣教士同工派出去的，所以这个是为了建立这个平台，所以那我也在 2017年成立了一个叫做一带一路投资集团，就有不同的这个基督徒从中国从香港，我们一起投资往这个，就是特别是为一带一路的这些未来中国教会所要差派的宣教士，给他们建立这个平台。好，这个就是大概分享快的，但是也点了点就过了。好，那么我们因为这个是祷告会了嘛，所以我也给大家一些就是一些祷告的引导，就是其实在中国的教会的逼迫当中，我们不能够忽略跨文化的宣教。第二，兴起有更成熟的基督徒商人参与服事的跨文化宣教。为什么成熟的？就因为现在很多基督徒他们可能对宣教也有感兴趣，但是呢他们还不了解，而且还是用社会上巴比伦的那一套的方式模式来参与，这个很大的挑战啊。然后也我们海外的宣教基督徒的这个差会啊，或者是我们海外的基督徒的商人啊，那我们怎么样的跟他们来配合，来更有效的在这一个一带一路上来做营商宣教。那营商宣教和传，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宣教士，从一个传统的宣教士转型到营商的宣教的工作，其实传统的宣教的工作是不难，就是愿意去就行了。但是做营商宣教比这个传统的宣教的工作难几十倍，我可以说我做了，现在已经做了15年的营商宣教，因为各个方面都遇到很大的挑战啊，所以也为我祷告，为我们继续的怎么样更有效更有智慧的往这个动员中国的商人到一带一路出去做商业的宣教。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郑总的分享，真的是太棒了真不愧是父老我们的巴不得慢慢看到更多的父老能够出现我们也看到今天也看到唐迅啊，这是小子我们中间缺乏很多少年人我们要有父老，要有少年人，要有小子在宣教的领域里面看到不论是从传统的宣教师如何转化成一个营商的宣教如何见证福音进中国，然后现在是福音出中国，如何用把握时机各种方式来做动员的工作，如今我们还用基督生平来装备门徒，所以我想真的是的祷告是一地一坛也都是我们的意向都是在西行的道路都是同路人我相信很多我们郑总还有好多好多宝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下次还可以再继续安排但是我们的导师
只是给大家一个宏观的一个了解吧因为20分钟要想我40年的经验的师父经历
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超了一点不好意思
对很帅的那张很古老的照片真的是很帅谢谢你的分享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个有没有人要问问题的请简短谢谢